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课我们来谈谈瑞士的宗教改革。瑞士在1389年立国，当时为了对抗奥地利的入侵，组成了联邦政府。瑞士联邦政府由不同的郡组成，行民主联邦制，有一个代议政府，每一个郡都是自治的。联邦议会由每个郡两名民选代表和附属地区一名代表组成。瑞士的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城市。瑞士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政治独立的个体，这跟宗教改革很有关系，因为市议会是不是通过支持是推动宗教改革的关键。加尔文的改革接近民主代议制，所以后来的长老会也有代议制制度。在介绍加尔文之前，我们首先谈到在瑞士宗教改革运动当中一位重要人物——慈玉礼。慈玉礼在公元1484年在瑞士的维尔特斯城出生。慈玉礼先后在巴塞尔、维也纳、波尔尼接受教育。在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慈玉礼在巴塞尔求学的时候，深受人文主义学者威顿巴克的影响，认定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基督的死是赦罪的唯一代价。公元1506年，慈玉礼完成了文学硕士之后，进入教会侍奉，成为神父。公元1519年，慈玉礼接受案例，成为苏黎世的格拉鲁斯和艾希德恩教会的牧师。他为了研读圣经和教父著作，努力钻研希腊文。在还没有接触路德的著作之前，慈玉礼是一位圣经人文主义者。他反对教会传统、赎罪券，也反对敬拜玛利亚等等的迷信习俗。慈玉礼受路德著作的影响，成为一位宗教改革者。他劝说市议会停售赎罪券，批评教会的种种恶习。路德深刻体会因信称义的道理，推动了宗教改革，而慈玉礼他本人对罪恶和恩典的体会不及路德那么深刻，但是慈玉礼是非常清楚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归正的。他本身是一个逻辑很清晰、非常渴慕真理和自由的人，他也尊重其他的哲学和宗教。慈玉礼的理想是借着教育改变教会。跟路德比较，慈玉礼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展宗教改革运动的。慈玉礼关注苏黎世的道德和属灵的更新。在他眼中，宗教改革运动是为了影响群体生活，这是关乎教会和社会的，关于群体多于个人。相对路德推动的改革很重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慈玉礼的出发点稍微与路德不同。瑞士宗教改革运动原先的基本关注是按照新约圣经来改革教会的道德和实践。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慈玉礼在瑞士教会所推动的改革。公元1518年，慈玉礼在苏黎世开始批评赎罪券，对教会各方面的问题也做出评论，包括了圣职人员独身制度、图像敬拜、圣人敬拜、弥撒等等。1523年1月29日，苏黎世举行了公开辩论，要解决慈玉礼和教会的纷争。慈玉礼写了67条作为辩论的基础，内容主要是反对罗马的教廷制度、教宗职位、圣徒敬拜、节期、朝圣、圣职人员独身制、赎罪券等等，这是刚才我们提过的问题。1523年10月28日进行了第二次辩论，集中辩论在教堂的圣像和弥撒的意义。总结两次的辩论，慈玉礼坚持一切都应该以圣经为根据。他提出的要点包括，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教会直接属于基督， 在救恩上，除了基督以外，再没有中保。神父可以结婚，不需要守独身。一切外在的宗教仪式，就是刚才提过的图像、朝圣、进食、补赎等等，其实都妨碍了信徒的属灵生活，所以全部都应该废除。慈运里也反对炼狱的教义，主张废除弥撒。市议会同意慈运里的意见。1524年五旬节，苏黎世教堂当中的图像和圣人遗物都被移走了。弥撒改革，废除了拉丁文唱诵诗歌，崇拜仪式采用本地语言，把讲道放在崇拜的中心位置，简化繁复的礼仪，教会的行政和祭品工作交给政府办理，学校制度也做出改变。改教运动从苏黎世一直蔓延到瑞士一些县郡，但是当时仍然有不少的县郡继续维持原有的天主教。慈运里作为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他的观点。慈运里是深受人文主义学者，比如说伊拉斯姆的影响。他认为宗教是属灵的、内在的，外在的事物，比如说教会敬拜的程序，或者教会的体制模式，都没有基本的重要性。慈运里强调道德和伦理需要更新改革。有学者甚至认为，早期的瑞士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是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强调更新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耶稣基督对基督徒来说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的典范。伊拉斯姆以效法基督作为基督徒信仰的观念，慈运里也跟随他的观点。慈运里也强调早期教父的重要性，特别耶柔米和俄利根的著作对他影响深远。慈运里的教会观是认为教会是所有真信徒的联合，外显是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并且执行教会纪律。他以旧约作为根据，支持婴孩洗礼，认为洗礼本身不是施恩的工具。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慈运里推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基本的关注点是教会群体的生活和道德，多于教义。当然，教义还是重要的。早期慈运里对教义改革的重点是改革信仰生活。他开头的改革行动集中在苏黎世教会的实践，比如说崇拜秩序的方式，或者是教会布置的形式。慈运里认为，基督教教义建基在两个基本原则上。第一，是形式原则，也就是圣经有至高的权威。他的圣经诠释倾向于把圣道视为法律或者原则的纲要。第二，是具体的原则，认定上帝预知预定一切，强调上帝的主权和拣选。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基于从新约圣经和早期教父所获得的亮光。到了1520年代早期，慈运里才脱离了这个观念，把宗教改革运动理解为上帝胜过人类软弱的行动。同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者，但是慈运里跟路德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提过，路德认为好的行为是上帝饶恕的结果，而不是先决条件，而慈运里却认为称义本质上是上帝对个人道德的应许，唯一能够被称义的人就是在道德上有更新的人。慈运里和路德在圣餐上的观点也有一些分歧，原因在于两个人在神学背景和释经的取向上有不同的地方。路德是按字面理解，这是我的身体这句经文。路德认为基督升天以后，他的身体无处不在，所以基督的身体确实临在于圣餐的饼和杯里面。但是慈运里认为基督的身体已经在天上了，应当把这是我的身体这一句理解为这预表我的身体。慈运里的观点是，圣餐是纪念主的仪式，饼和杯是象征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不是临在。公元1529年，路德和慈运里在马尔堡会谈，但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虽然路德和慈运里都反对变质说 和弥撒的献祭意义。不过路德坚持统领说，但是慈玉尼认为圣餐只是具有象征性，是为纪念基督的死。无论如何，慈玉尼成功地领导了苏黎世的宗教改革，他对教义的关心比不上路德，他的著作都是为了特别的目标而写的，包括了真伪宗教辩、令信心等等。这是慈玉尼在宗教改革运动上的努力。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加尔文这位宗教改革者。加尔文在1509年出生在法国北部毕加迪省的诺阳城，他的父亲是诺阳主教的秘书。加尔文12岁的时候在诺阳城拉热斯尼教堂担任神父助理。当时法国的教会处于混乱局面，很多法国人受1512年拉菲普尔的拉丁文保罗书信注释影响，接受靠恩得救的真理，但是反对势力把拉菲普尔和路德的著作定罪。加尔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巴黎接受教育。路德1517年开展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只有8岁。从1523年开始，加尔文学习拉丁文、法文，也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教辅学，又接受过法律和希腊文的教育。他接触过路德的思想之后感到非常的佩服，之后继续研读古典拉丁著作和希腊哲学，奠下了坚实的学问根基。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这本著作成为了宗教改革信仰最有影响力的注释书。加尔文写这本书的原意是说明更正教运动的基本教导，也是向法王澄清那些在法国受逼迫的信徒并不是激进分子，而是坚守圣经真理的人。基督教要义成为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信仰告白。基督教要义以拉丁文写成，1541年译成法文。1558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第五次的修订版，也是今天通用的版本。鼓励弟兄姐妹也研读这一本经典的著作。
主啊，求你赐我们敬虔圣洁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传道侍奉的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一课我们谈到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刚刚我们介绍过慈玉尼和加尔文，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工作。有一位法国的布道家和宗教改革领袖法尔勒，他在公元1532年到日内瓦。法尔勒非常热心传福音，重视讲道，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却招来了教会神父和其他人的反对。1534年日内瓦议会决定摆脱天主教公爵的统治。1535年8月27日日内瓦议会正式脱离罗马天主教，不过人民只是为了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他们对宗教不感兴趣。法尔勒很希望教导他们遵行上帝的话语。1936年7月加尔文决定前往法国东北边境的日耳曼自由城邦斯特拉斯堡潜心写作，他为了避开战争取到日内瓦。法尔勒把握这个时机与加尔文会面，请求他留下一同推动宗教改革。同一年由公民组成的市议会投票支持宗教改革运动，更正教成为了日内瓦的宗教信仰。加尔文写了《信仰告白》这本书，说明上帝的独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的败坏、圣礼、正教关系等等，向日内瓦人民讲解，并且要求他们宣誓持守福音信仰。日内瓦人民一区一区地到教堂台前宣誓，但其实很多人对信仰告白不满，认为教会要操控他们的生活，所以不断有声音攻击加尔文。 1537年1月，加尔文起草了第二份文件，是几项改革教会的建议。加尔文和法尔勒把文件提交给小议会，其中的重点有几方面：圣餐每个月举行一次，牧师有权禁止不合法的人领圣餐，也有权惩罚不守法、生活不检点的基督徒，严重的要赶出教会、革除教籍。另外，婚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重新审核。儿童的圣经教导，父母要按着《教理问答》这本书来培育下一代。另外还有崇拜当中诗篇的唱诵等等。这是加尔文的尝试，他很希望日内瓦能够成为模范城市、上帝之城，这是第一步。另一方面，他很希望使教会从政府的手中重获自由。对于这份文件，议会经过漫长的讨论，决议圣餐的方法照以前一样，就是一年四次，但是不赞成也不讨论牧师有权把不守法的人赶出教会，因为很多的议员认为这是人权问题，牧师根本没有权力干涉。1538年2月，加尔文的反对党在日内瓦选举中获胜，他们下令牧师没有权力禁止人领圣餐，也没有权力赶人出教会，这是议会的权柄。加尔文和法尔勒反对政府强制执行，批评政府并没有事先征求教会领袖的同意，等于政府剥夺了教会的自主权。最后两个人被政府驱逐出境，加尔文前往斯特拉斯堡，三年之久他专注进修和写作，把基督教要义加以扩充，又写了罗马书的注释。加尔文一直心系日内瓦，日内瓦陷入混乱期间，红衣主教萨多雷托用拉丁文写了一篇讲词，劝日内瓦人民回到天主教会。为了对抗这位红衣主教，加尔文以拉丁文写了一篇博萨多雷托书，使日内瓦的改革运动稳定下来。公元1540年，日内瓦反对党被民众推翻，加尔文被邀请重返日内瓦。加尔文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草拟了教会宪章，这是一套教会管理的规条，这份宪章马上得到采纳。宪章的内容是根据圣经教导，在教会里面设立四个职分：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在加尔文的制度当中，长老居于重要的地位，长老是从教会的会员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和牧师组成教会法庭，目的是监督信仰的纯正，帮助人民过敬虔的生活，这是长老的职责。教会法庭有惩治信徒和革除教籍的权利，如果有一宗案件需要更进一步的刑罚，就需要交给行政当局处理。加尔文的教会宪章也详细列出了崇拜、主日学、教理问答和关于圣餐的规定。马丁路德推动的宗教改革仍然容许德国贵族有权过问教会事务，但是加尔文的提倡却是教会必须要完全独立自由，不受政府的干预。教会的自由体现在教会有权革除教籍，完全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当时有很多信徒因为根正教的信仰受到逼迫，造成难民潮从不同的国家涌入日内瓦，这些人成为了加尔文很大的支持。当他们成为了公民之后，加尔文有了一个忠于他的群体。在加尔文的带领下，教会法庭订立规条，可以完全管制日内瓦市民的生活，使这个城市成为基督化的城市，一个上帝之城。地方政府的职责是把教会法庭所定下来的规条付诸实行。加尔文在晚年的时候创办了日内瓦学院，这是第一间根正教的大学，目的不单单是训练传道牧者。加尔文更认为上帝的荣耀不仅仅在拯救灵魂，更是全世界都属乎主，所以所有人都要认识上帝。加尔文深深体会教育的重要，这是荣耀上帝的教育。学院的经费来自于日内瓦市民的奉献。 加尔文非常严谨地挑选师资，使这个学院一开始创立就拥有极高的声望。借着日内瓦学院训练出来的人才，教会的行政制度、著作，特别是基督教要义和圣经注释，还有加尔文和欧洲各地领袖人物的书信来往，使加尔文的追随者不断地增加，而他的影响力也遍及意大利、匈牙利、波兰以及世界各地。其中他最有名的学生是诺克斯，诺克斯把加尔文的思想带回苏格兰，成为苏格兰长老会的基础。加尔文是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他的观点，还有他跟路德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首先，加尔文和路德都相信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路德认为因信称义是教会站立得稳或者跌倒的根据，而加尔文认为预定论是教会的基础。路德强调人的得救，加尔文强调神的荣耀，万物受造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只有靠着基督的救赎，圣灵按自己的心意在人心里造成悔改的状态，善功不能使人得救。一切的美善都来自上帝，人不能够靠自己悔改。圣灵感动人悔改之后，人不能拒绝上帝的救赎恩典，所以有人得救，有人沉沦，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这是加尔文对唯独因信称义的理解。关于预定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预定论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相信神已经在万事之前拣选了继承永生的人。他们都根据奥古斯丁和保罗书信发挥这项教义。加尔文认为信徒蒙拣选是上帝预定对人的救赎，这完全是出于恩典，跟人的行为无关，进一步说明了因信称义的绝对性。因为是上帝的预定，所以得救是完全稳妥可靠的。在崇拜的仪式上，加尔文和路德略有不同。路德尽量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事他都保留，而加尔文是尽力远离罗马天主教的崇拜仪式，他只实行圣经所吩咐的事情。共同点是，路德和加尔文都以讲道作为崇拜的中心，他们都为会众预备诗歌本，不过路德着重圣歌，加尔文着重诗篇。关于政教关系和教会行政，路德准许政府过问教会，但是加尔文不承认政府在教会当中有任何的权柄，他甚至认为教会有权干涉政府。而且加尔文比路德更强调教会的惩治，基督徒不能够忽视政治责任，政府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路德和加尔文都顾念穷人，都在教会当中安排执事，专门做关怀贫穷人的工作。在圣经权威方面，加尔文认为人最重要的知识是认识上帝，自然界不能够带领人认识主，只有借着圣经的启示，人才能够认识主。路德和加尔文都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权自己读圣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加尔文把圣经翻译成法文，他们都是语言文字的专家，他们的译本有很大的贡献。在基督教教育方面，路德和加尔文都非常重视教育。路德是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同时他重视讲道，而加尔文是日内瓦教会的传道人，晚年的时候也创办了日内瓦学院，自己也成为了那个学院的教授。他们都强调信仰必须建基在纯正的教义上，所以他们分别都为信徒写了信仰问答书。关于圣餐的看法，加尔文和路德和慈运里都不一样。加尔文和慈运里都不同意路德的看法。路德的看法就是基督的身体真正临在饼和杯里面，但是加尔文又不同意慈运里说圣餐只是纪念仪式的看法。加尔文认为基督的灵真正临在饼和杯里面， 信徒凭信心领受圣餐的时候，是真正的领受了基督，不是属体的，乃是属灵的。可以说，加尔文是改革运动的第二代，前人特别是路德已经为他奠下了良好的基础，让加尔文可以继续前进。加尔文实在有很大的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圣经学者，在圣经研究方面，他的著作几百年来仍然被列入一流的作品当中。他写的《基督教要义》是路德之后少见的系统著作。加尔文没有离开路德所讲的因信称义和圣礼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宗教改革到现在仍然没有一本系统性的理论可以跟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相比。慈运里同样是重要的改革领袖，他们出来改革教会，呼吁教会回到基本信仰，回到圣经本身。他们所追求的是建立纯正的教会，回到使徒时代的教导，教会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加尔文的努力底下，改革宗教会得以巩固。开始的时候是以日内瓦作为权力基地，从1520年到1560年间，改革宗教会内部的权力慢慢的转移，先从苏黎世到伯恩，再从伯恩到日内瓦。改革宗教会的主力是日内瓦的政治体系，他们采用的是共和政体。另外一个主力当然是宗教改革者，先有加尔文，后来有博沙。加尔文所创立的日内瓦学院在训练人才方面很有贡献，装备了很多优秀的改革宗牧者，使得教会可以继续发展。这是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